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呢，在主要的节目中啊，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工作签证啊相关的一些移民问题的话题。那我们知道这个4月初4月1号刚刚这个 H1B 开放申请日过去啊，到现在快一个月了，那陆陆续续呢，其实有不少人已经收到说中签的这个通知了，那么当然还是有些人还没有收到啊，心里可能还在忐忑当中。那么今年整体的这个 H1B 的中签率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么申请人下一步该做一些什么？那对于已经啊，我知道在湾区有很多，其实就是现在就拿到 H1B 的一些朋友，接下来可能就会考虑说我要怎么样去申请绿卡，接下来关于移民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现在对于我们这个从中国来的一些朋友，移民政策又有哪一些这个变化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那今天针对这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是为您请来了非常专业的移民律师。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呢，其实是两位嘉宾啊，其中一位呢是来自 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创始人还有他的首席律师啊，就是 Justin Falk 霍律师。那霍律师呢，其实是这个Falk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刚刚讲了是创始人以及首席律师，他已经从业13年了，那精通可以说是涉及移民法的方方面面啊。那么他所经营的这个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呢，是专注，目前是专注在工作和家庭相关的这个签证和绿卡申请，所以正适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接下来就会好好的请教一下霍律师。那值得提一下的是呢，霍律师他其实是出生在美国并且在美国长大的，因此他对美国社会还有这个政策呢是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那另一方面，受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其实霍律师虽然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可以跟我们讲一些中文。霍律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大家好。
好，那今天跟霍律师一起来做客我们节目呢，还有另一位专业的律师啊，他是来自北京的这个赵新卫，赵律师。那赵律师呢，他是毕业于这个加州 Davis 分校的一位法学博士啊。那赵律师其实在这个正式职业之前呢，他曾经在这个非盈利的移民法律律师事务所是服务过一年呢，现在是 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一位专业的职业律师。赵律师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非常欢迎两位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刚才一开始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会围绕着 H1B 工作签证还有一些跟我们华人非常相关的移民政策的这些问题来讨论啊。那首先我想请赵律师跟我们讲讲今年四月份到目前为止这个 H1B 工作签证抽签的一个具体情况。
没问题，丁月。对，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因为这个 H1B 签证它根据法律规定就是要在四月第一周都把案子提交上去，然后移民局就会开始在这些案子里面进行抽签。那今年呢，跟往年一样啊，首先呢 H1B 签证的配额还是85000份。但是呢，今年不一样的是呢，今年收到的案件呢比往年相比来讲是稍微多一些。像去年前年大概收到是19万份的这个申请，而今年则是突破了20万份。这个呢稍微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当中都是在提倡说雇佣美国人，然后多给美国人提供工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像这种 H1B 工作签证还是提交了这么多，这也是证明了其实对于美国雇主来说，这种雇佣外国人的需求还是就是很强烈的。
是。那中签率怎么样呢？
中签率呢首先现在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呢首先他们会在这个20万份当中抽取85000份。但是今年比较特殊的地方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这种抽签方式。所以说相比于去年，大家可能知道去年他们抽签是说他们会先在取得过美国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的申请里面先抽取20000份。给这些人一个机会，然后说如果没有中签的人呢会留到下一轮，就是说其他所有的人再在里面抽取65000份申请。而今年呢其实也是响应这个新的政策吧， 因为现在的政策是更倾向于具有这个美国高学历，在美国取得高学历的人，让这些外国人留在美国工作。所以说呢，今年移民局稍微把这个抽签的顺序给变了一下。今年呢，他们会先抽65000份，是在所有的人里面先抽65000份，然后剩下没抽中的人在里面再抽取2万份。但这2万份呢，是只给那些在美国取得高等学历的人。这个看起来其实好像跟去年差不多，只是换了一个顺序。但是从数据角度来讲，今年的这个具有美国高等学历的这个人的中签率还是稍微增长了一些的。
哦，增长了多少呢？
对，我这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数据，其实就是跟去年相比哈，去年具有美国高等学历的人，他的中签几率是51%，所以就是大概一半一半的这样的几率。至于其他的符合，比如说是有这个硕士本科学位啊，什么外国硕士学位的人呢，他们的中签率只有38%。就是说去年，但是今年呢，这个抽签顺序一调整之后，今年具有美国硕士学位以上的这个申请人，他们的中签几率可以达到55%。
所以是有明显看到一个提升啊。
对，所以说这个虽然说只是颠倒了一个顺序，但是它的效果还是有的。然后至于对于其他人来讲，如果没有在美国取得这种高学历的话，其他人的这个中签率则是降到了大概34%，所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这么一看，是不是会鼓励以后我们这个来美国留学的人说："哎，我要努力，还要再往高读一读哈，再多读几年。
对，这个是或许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如果你想在美国这样长期发展的话，毕竟像在美国这边，你想工作生活，不是有绿卡的话，工作签证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签证。对，
好。那刚才谈到了说，其实现在陆陆续续有人收到中签的这个通知了哈。那么，收到这个中签意味着什么呢？那如果还没有收到的，是代表没抽中吗？还是后面该怎么做呢？
对，这个说是抽中签证，首先我们是说，如果抽中了的话，移民局会给这个雇主以及律师发一份通知。收到这个通知之后，那就是官方说认证了你的案子被抽中了。但是抽中了呢，只是意味着移民局现在可以开始看你的案子了，这不代表你的案子已经批准了或怎么样。所以说抽中了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等待移民局开始正式的审理这些这个抽中的案子。他们之后呢会给你批准，或者说移民局会告诉你说，啊，我觉得你这案子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材料，这就是我们所说那个 RFE，他们会给你一个通知说再补充一点材料。但是呢，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几个月。你需要等待。如果说最后案子批准了的话，H1B 都会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生效。在这之前呢，这个申请人他是什么身份，应该就保持什么身份。
所以按您这么一讲，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没有收到什么通知的话，也不用太过于着急啊，因为这个程序还持续几个月当中，所以慢慢其实也许未来你还会有收到这个中签通知的可能哈。那
没
我，
错，没错，对，因为今年是我们收到的，今年其实移民局的动作很快，他们在4月5号收完这些所有申请之后，4月10号他们就完成了所有的抽签还有电脑录入，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在陆续发通知，然后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发通知大概会持续到5月中旬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
还有
大家
时
等
间
会。
哦，还有机会。
对。有机会，对。
好，那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了 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专注 focus 在这个工作签证啊，还有家庭相关的一些签证哈。那我知道这个您的客户可能包括一些上千人的大公司也有，还有一些很多就是初创公司啊，所以我也很想了解说，在您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从您的律所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这个中签率怎么样？其实也可见一斑啊，能看到整个的大的一个环境。
没问题，对啊。像我刚才之前说，他们10月份完成这个抽签工作之后，像我们律所4月11号就收到了第一份的中签通知。到目前为止，大概我们收到了9个案子的中签通知。但是对，然后今年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因为今年的这个 H1B 申请，它是允许同时提交这个加急申请的。加急申请的话，就是通常我们说的那个 premium processing，也叫 PP。它的好处是， 之前我们理解的是它的好处就是移民局一旦开始审理你的案子，它在15天内可以给你一个结果，而且它会说 email 给你，或者是而且是给你寄一份通知。但是今年我们意识到，就是同时提交了加急申请的案子，如果案子被抽中了，他们甚至会优先发放通知。所以说在这九个我们接受到通知的案子里面，大概有7个都是同时提交了加急申请的案子。
嗯，所以可以看出来，如果当时进行了加急，其实就相当于有双重的这个优待了哈。通知
确实是，今年感觉这个加急申请的费用付得更值了，因为他如果可以提前通知你。
嗯，
对，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收到这个非加急案子的通知了，但是这也并不代表说加急案子已经都通知完了，所以大家应该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再。
OK， 好的，好。那其实谈到这个加急呢，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些朋友在做的时候也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同时做呢？那刚才赵律师讲了，今年做可能就是比较值得了。那其实还有就是做加急可能会帮助到这个案子的一些更快的进展呢。那您是怎么看的？一般您都建议什么样的客人就让他们做这个加急呢？
其实对于 H1B 的话，它的主要是说，有的时候是这个雇主跟雇员他希望尽快的知道这个结果。
嗯，
像之前的话，他并不是很明显的说他会提前通知你是否中签，但是肯定可以保证的是，一旦你的案子中签之后，他会在15天内里批准或者说给你这个补材料的通知。
嗯哼。
如果我们交了这个加急费用的话，起码我们会可以尽早的知道，然后可以尽早的交这种类似于补充材料。这样呢，如果案子进行的顺利的话，我们可以让案子可以尽早的批准。
嗯，
一旦批准了之后呢，像我刚才说的，10月1号一到，这个申请者他就可以按照 H1B 申请了。如果不交这个加急费用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要持续几个月的审理时间了。像去年呢，其实是加急申请是那个不可以提交的，所以说像去年大概在10月1号之后，甚至还有案子就是我们没有，只是知道抽中了，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得到。
嗯，那实在是拖的人等的时间太久了哈，尤其
煎熬。
对，而且尤其他可能面临着要可能有一些什么 OPT 呀、啊、什么这些要过期的时候，那就可能觉得说更加的着急了哈。
所以没错。
嗯，好，那接下来其实我们知道刚才赵律师讲了，就是说今年抽签的地方有了一些变动哈，先后顺序啊，本科和研究生的这个有一些调整哈。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移民局还有更大的改动啊，就是对于 H1B 申请的这个程序上面的一些变化。那么到底这个新的变化是怎么样的？我们一些想要申请工作签证的申请人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两位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关于这个 H1B 啊签证申请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两位非常专业的移民律师，他们都是来自这个位于圣何西的一间专业的移民法精品律师事务所，就是 FOK 与移民律师事务所。那么首先第一位嘉宾呢，刚才为大家介绍过了，就是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以及首席律师 Justin Falk 霍律师啊 ，Justin 霍律师。那霍律师从业13年了，对于移民法方方面面都十分的精通。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来自这个 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是另外一位律师，是赵新卫赵律师。那赵律师是毕业于加州 Davis 分校的一位法学博士哈。那么现在赵律师呢，也是一位专业的职业律师。那刚才的节目中呢，这个请教了两位律师啊，今年最新的 H1B 的抽签的情况。那其实我们知道，接下来在明年啊 ，H1B 整个的这个申请的程序会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啊。那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对我们申请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丁月你好，
哎，
首先呢，对， 因为其实在今年 H1B 申请之前就有很多新闻出来说，我们今年 H1B 要做很多很多的改革，但是实际上呢，或许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完成这些改革，所以今年我们所见到的改革只是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抽签顺序的改变。那明年呢，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了。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宣布说，明年会有一个新的这个类似于申请的系统。
什么系统呢？因为现在是像我之前提到，在4月份之前，4月1号之前，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 H1B 的案子都准备好，是整个的这个我们说是 full case 的整个完整的包裹，我们都要准备好，里面包括所有的申请材料、所有的表格、所有的申请费，这个要花很多时间。不光是我们律师要花时间，像这个雇主啊、雇员啊，他们也要花时间提供材料什么的。所以说，如果 case 没有被选上的话，等于是这些时间今年就白费了。而且说像雇主的话，他们还要像交这些律师费之类的，这些钱可能今年也就所以浪费了。所以说这也是现在或者说之前一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吧，也是很多这个美国的雇主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们不愿意冒这个险，不愿意就是浪费这些钱和精力，然后来给外国人申请签证。所以说也是在这种担心的这种影响下，现在宣布也就是明年会有一个新的注册系统。也就是说到明年的时候呢，所有准备申请 H1B 的雇主需要先登录一个网站，先登录一个系统，先提交一个注册申请，里面呢会需要提供大概是雇主的信息，比如说包括这个公司的名字，公司有多少员工，然后是这个雇员他的名字，他有什么学历，然后这是一个什么职位啊，包括工资是多少，就是这样提供一些简短的信息放到系统里面，然后移民局会在这个系统里面给这些案子进行抽签。所以对，然后这样子抽中了之后呢，再给我们通知说啊，你的案子抽中了，现在你可以开始准备这个案子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客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起码钱跟时间都可以花在刀刃上了。然后对于我们移民律师来讲呢，我们也不用说熬夜，然后在四月一号之前要完成所有的案子，不管是不是能被选上的案子我们都要完成。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相对于更人性的这么一个这种新的申请系统吧。
也就是说节省了很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间呢，还有金钱的投入哈。那对于申请人来说，可能抽中了才会去进行下一步，也是一种放松的感觉。如果没抽中，那也就这样了，我就可能尝试其他的机会了哈。
没错没错，对，这也是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 H1B 它这个申请的规则或者是规定变化很大，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这个公司如果要抽这个帮 帮雇主雇员申请 H1B 的话，一定要找律师，而且一定是要提前找律师，那个咨询整个的流程什么，整个流程还有这个材料的准备之类的。因为就算是到现在，像我们今天早上还收到了邮件问说我想给我的这个雇员申请 H1B 今年可不可以申请？我们只能就是很遗憾的跟他说，不好意思，今年的这个申请已经结束了，
太晚了。
所以，对，我们要不然明年再联系，就只能这样，就很遗憾，就失去了一年的这个工作机，就是抽签的机会。所以说，一定要就是找律师，然后跟律师好好配合，保证可以符合这个 H1B 的这些要求。对，
尤其是现在在这种就是政策比较变化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律师的这种专业的建议是更加的有价值啊，会让一步一步的去指导您到底怎么样做，然后同时这个成功率会更高。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啊，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律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您这个直接跟律师请教啊、提问还有互动的机会。如果您听了刚才这个赵律师啊，跟我们介绍的这个 H1B 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您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接下来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同时呢，其实如果您比如说 您不是今年这个要抽签的人啊，您已经是 H1B 的持有人。那在您这个持有 H1B 签证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您下一步想 transfer 想申请绿卡等等等等，只要是相关的这些问题啊，都给您这个机会，接下来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来现场请教两位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在导播帮我们接听电话的时候啊，我想再继续请这个赵律师跟我们再讲进一步的问题啊。因为谈到了就是说有些朋友他今年拿到了这个 H1B 之后呢，那他就是其实更终极的目标，比如说在这边工作啊，生活也都稳定了，还是想要移民嘛。那关于现在的这些移民的政策，尤其是对于我们华人方面有哪一些新的变动，或者说您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对，其实我之前还想补充一点，像比如说像绿卡的话，像现在它的排期，我们知道很多绿卡现在需要排期，然后其中是它是排期是针对各个国家的人不同的，它是有不同的这个排期的顺序。然后像针对中国人呢，它是其实是按照在中国出生的人，它是有单独的这种一个排期的顺序。其实说所以来讲这个绿卡他们确实是可以说针对中国人，然后就是有加紧一些这种限制的。而相比而言呢，其实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 H1B， 相对于而言 H1B 这种签证它其实是并没有针对国籍的。所以说如果说可以说提前拿到 H1B 签证的话，可以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对你之后申请绿卡也是有帮助的。
对，好的。好，那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了，很多人可能下一步真的就想要申请绿卡了啊。那作为您来说，您处理这相关的案子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做的？都会建议我们申请人怎么做呢？
首先，这个申请绿卡它算是分两大类吧。如果说这个人现在是在 H1B 的话，我们见到的比较广泛的是两大类，一种是他自己给自己申请，一种是雇主帮他申请。其中自己给自己申请那一类呢，我们说叫 self-sponsoring， 它其中包括比如说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 EB1A 和 NIW， 这种是以工作为基础的这种移民申请，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申请，但是这两种相对来讲要求比较高。首先我们见到的申请者大多是具有这个博士学位在一些领域内。然后他还有一些要求，包括你需要有一些著作，有著作，然后别人引用了你，还有一些这种报道来报道你的工作。而且我们现在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排期，现在针对中国人的这两项绿卡的排期，它的移动并不是很大。对，所以说而且再加上这两项移民申请的这个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见到的说是成功的案子吧，不是非常多，也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对，尤其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在一些特殊领域啊，有工作学习的一些很深造的这些人才啊，反倒因为他们所学习的专业还受到了一些限制啊。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详细请这个两位律师跟我们介绍。那现在线上其实已经有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啊，那我们呢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马上接您的电话。那同时呢，如果您还有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想打电话上来提问的话，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依然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关于 H1B 啊相关的工作签证还有申请移民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请来了两位专业的这个 几个嘉宾律师啊，那他们都是来自这个San Jose 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是这个 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首席律师，就是 Justin Ho 霍律师，另外一位呢就是赵新卫啊赵律师。那刚才我们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任何关于这个 H1B 申请啊、工作签证啊、移民相关的话题呢，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直接请教两位律师。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首先来接一下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您好。
哎，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好，请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提交了485以后，现在已经打了指纹，那我在可不可以回中国呢这段时间？
嗯哼。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期间可不可以换工作，那是不是有一种规定，就是说我提交了485以后180天以后就可以换工作？
嗯，所以您是之前是 H1B 吗？
啊，对 ，H1B 就提交了485了，已经。
嗯，好的，好，那请两位律师帮张女士解答一下。
哎，您好，首先您那个485提交打指模了之后，您有没有申请那个就是 Advanced Pro， 就是那个131表格？
131表格是做什么的？就回美证是吗？
它是一种回美证吧，算是，就是在你的这个485 pending 的时候，你需要申请这个 Advanced Pro， 就是那个表格131，你拿到它了之后，你才可以就是说离美，然后再回来，不然的话，在你这个485 pending 的时候，你在这过程当中离美，等于是你放弃了自己的这个485的申请。对，所以你需要提交这个131表格，然后拿到那个 Advanced Pro， 然后再离美。然后您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是，对，485 pending 6个月，就是180天之后，您就是可以换雇主了，是这个样子的。
啊，就可以是吧？必须得180天之后是吧？
对，这个因为不知道您具体情况，但是大概是来讲是这样子的，没错。
那我能麻烦再问一下吗？就是您刚才说我如果拿到回美证以后，我回到中国，我不需要再签什么 H1B， 我不需要再去签证，我就是相当于一个就可以通行的一个东西来用是吧？
您现在是 H1B 对吧？然后您只是这个485 pending。
啊，对，就是说如果我拿到了回美证，您刚才告诉我拿到了回美证以后，我就可以回中国，然后不需要再签证了吧？签 H1B 不需要再签了吧？
是这样的，这是个好问题。对，首先是如果您回来的话，如果您用那个所谓的回美证回来的话，您回来之后的身份就不再是 H1B 了，而是我们叫那个 Parolee， 您还可以继续给您的这个 H1B 雇主工作，但只是您的身份就不再是 H1B 了。这样的话，您回来之后在这个 Parolee 的身份上一直工作，然后直到您的485给您一个就是结果吧。但那个时候如果您的这个485被 deny 了的话，这个将会影响您在美国的身份，因为您并不是在 H1B 这个身份上了，所以说这是有一个比较 risk 的地方在这儿。所以说我们通常的情况下是建议我们的客户如果可以的话，离开美国之后还是申请 H1B 回来，如果你的 H1B 还有效的话，申请新的签证回来，回来还是用 H1B 这个身份工作，然后只是看你485的这个结果怎么样，这样起码不影响，就算你的485就说后来即使被 deny 了，也不影响你继续在美国工作生活这样子。对，
嗯，好，谢谢赵律师的分析和解答啊。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喂，你好。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是我是 H1B 延期，然后我的延期申请表已经递交了，然后在没有下来或者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我可以离开美国然后回国吗？然后如果那样再回来的话，我还可以正常入境吗？我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公司已经开始帮我申请那个申请绿卡的这个阶段，但是因为我之前的这个工作经历比较特殊，我是之前是在国内然后工作的，然后再转到这一边来学习深造，然后申请了 H1B 抽签，然后是这个过程，所以 之前那个要求我提帮我申请的时候要求我提交以前的这个工作经验证明，但是因为我以前的那个在公司里面我很难可能找到相关的证明人，这个是我可以找一个以前的同事去来帮我做证明吗？还是我必须要联系到我曾经的老总，还必须是在我目前的这个原来的公司任职的这个就是各项要求的情况之下来进行证明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我这两个问题，谢谢。
嗯，好。
那个您刚才您好，您刚才提到是首先您的这个 H1B extension，它其中有没有说是申请这个 change of status， 就是您在美国期间然后 change of status 的这个 extension， 您知道吗？
这个我还不清楚，这个因为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计划回国这个计划，不知道就是如果说这个期间比如说在 H1B 延期申请下来之前我建议我是不要回国呢，还是说可以回，我是额外要就是再通过律师啊或者说在哪里提交一些额外的一些材料才可以。
嗯，
啊，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 extension pending 的时候啊，你也是可以这个离开美国然后再回来的，但是要保证你的这个 H1B 签证啊还是有效的，就是在你入境的时候你的那个护照上的 H1B 签证是有效的。
嗯，
对。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关于绿卡。
那个绿卡我没有听清，是为什么要求您之前的工作经验的证明？
嗯哼，他说因为之前的工作经验就是找同事去做一个证明呢，还是说还必须得要公司的老总，就怎么样这个证明才算是有效呢？
是哪种签证的证，那个哪种工作啊，哪种绿卡？
嗯，那请是哪一种呢？
是属于 EB2。
哦 ，EB2，
我申请的应该是 EB2，因为我原来的是从事软件 engineer 这个职业，然后所以它对应到上面有一些，比如说从事每个方面的技能在达到到6个月以上，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 list 吧，然后是让我去填，然后对应到的也需要有一个就是去 verify 这么一个过程，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联系到我原来的这个联系人去确认我有这方面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联系人我一定要保证他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比如说必须那样的联系人是我的领导，我的 leader， 然后另外他必须这个 leader 还目前就职在我原有的那个公司吗？是有什么样的条件我才能就是比较顺利的通过这项的审核呢？
好，清楚了。
啊，您好，对，就是需要是您的前雇主，然后给您提供这样一封证明，里面要列清楚您之前的这种工作的 title 啊，工作的这些 job duty 什么的，然后由这个雇主他们有权利签署的人给您签署，这样提供一份资料就可以了。
嗯，好的，好，那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要到了，但我看到线上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等待啊，但是很抱歉，不过呢，如果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其实您还有机会啊，直接去咨询两位律师，那请赵律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如果有更多问题想要请教您的话，该怎么办呢？
没问题啊，我们律师事务所提供啊半个小时的免费电话咨询，所以说如果您有任何移民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致电，我们的电话是408-616，8911，不好意思，
408-616-8911。好，408-616-8911。如果线上的听众朋友啊，您还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更多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两位律师的话呢，就拨打这个电话啊，找这个 FOK 移民律师事务所，408-616-8911。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律师，谢谢您，
谢谢丁月，谢谢大家。
谢谢。